今天非常欢迎大众到这个地方来，一起来探讨佛法当中的净土的观念，还有禅宗的观念。我们经常讲啊，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所以啊，修行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认识自己都有本具的佛性，认识自己啊，都有这个心。但是我们的心的作用啊，没有办法像佛啊起的作用啊这么圆满，这么清净，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所以从这句话，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修行是要做什么事情。修行呢，是要把心的本性，心有什么性质，要让它现出来。因为佛已经把心完全净化了而成佛，所以佛才这么讲：奇哉奇哉，一切大地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修行的重点啊，在于把妄想执着啊，把它化掉。因为有妄想，因为有执着，所以这个心啊，没有办法清净。那妄想执着啊，就是一种生死。妄想执着啊，就是人的一种障碍。那由于啊，每一个人这个心通通能够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啊，通通能够起念，起不同的念就感应出不同的业，不同的业就有不同的果报。所以全世界啊，64亿的人口，每一个人的心通通能够起念，每一个人的心啊，起的念不同，果报就不同。但是每一个人起的念不同，果报不同啊，都要承担自己心所起的念感应出来一种果报。所以每一个人的样子啊，长得不同。所以俗话讲啊，人心不同啊，各如其面。人的长相不同，就像啊，他的心念不同，心念不同啊，长相必然不同。由于啊，你从你自己这个心起啊，不同于别人的念，而感应出与别人不同的业，而啊有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身体、家庭也好，事业也好。因为如此，所以啊，你要从你现在的样子、现在的因缘，要回到这个心呐、啊，那就有很多方法了。因为每一个人从这个心起作用出去的方向不一样，所以你要从不同的方向要回到心的这个源头。所以有很多方法，这些方法都是要帮助我们从你现在存在的样子回到生命一种源头，回到啊一个根本，回到本来清净的心。所以啊，这个古人讲啊，修行啊无别修啊，只要是路头，路头若是得，生死一起修。修行要知道从哪里去入手，烦恼啊从心生，烦恼啊，还从心灭。心不起烦恼，自然啊是没有烦恼。你心起的烦恼，自然是有烦恼。这是很根本、很直接。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古人才这么讲：修行无别修。修行不管是禅宗、是律宗、是密宗、是净土宗，是啊小乘也好，是大乘也好，是密教也好。基本上啊，就是要先试得入头。入头是什么？因为你心生了烦恼，所以你有烦恼。你心不生烦恼，自然是没有烦恼。因为心当中会有烦恼，因为你现在啊，用这个心起念造的业果，让你现在有烦恼。所以啊，你现在啊，是一个有烦恼的因缘。你要从有烦恼的因缘啊，回到没有烦恼的这么一个境界，回到没有烦恼的这个本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因为方法不同，因为人的个性不同，人的文化不同，人的背景不同，人的学习能力不同，人的存在地点不同。所以从存在地点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背景的不同，回到啊自己本具的心性，要回到自己本具的这一念清楚明白的心性啊，就有不同的方法。 这样子才产生出宗派。佛教为什么有小乘？为什么有大乘？为什么有密乘？这也是众生的业感不同，不同的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就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长相。你要生存在不同的地方，回到啊本具的这个心性，回到起作用的这个心，当然啦、你的方法会跟别人不一样，但是方法不一样不是说你的方法比别人好。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人习惯用榔头，你不能说榔头是全世界最好用的工具；一个人习惯用锯子，你不能说锯子是很好用的工具，是全世界最好用的工具。榔头有榔头的用法，锯子有锯子的用法，工具是要做工，方法是要去掉执着的，方法是为了达到目的。那佛说那么多方法，佛教有那么多宗派，有禅宗，有小乘，有密乘，有大乘的，有种种一种宗派。小乘里面也有很多的宗派，大乘里面也有很多的宗派，密教里面也有很多的宗派。这个宗派是什么意思？宗派就跟人的长相一样啊，人的长相不同，所以他的文化不同，他的熏修不同，他的背景不同，他当然需要不同的工具，不同的观念，去把自己的执着破掉。但是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要破执着，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你修行会有偏差，会修错。有的人强调小乘很好，小乘是一个根本。有的人强调密教很好，密教是最快最简单。有人讲禅宗最好，有人讲净土最好。那如果这么来比，就好像你把一堆工具放在前面，有榔头，有锯子，有钳子，有铲子，你来比哪一个工具最好？那这样子就没有很多道理了。所以我们先要了解这些事情，先知道佛说八万四千种法门是怎么来的。因为众生由这个心起念所造的业不同，所存在的位置不同，所有的观念不同，所以到美国你只要讲英文了，你在台湾在大陆你讲中文了，这就是一种工具。你不能说中文了比英文好，不能这么讲。所以要知道这些都是一种工具，工具是要做工。从这一点你就要知道修行怎么修。所以所有的法门，所有的宗派，通通是为了破执着。破掉什么执着？破掉你有的执着。所以你为什么选净土法门？你为什么选小乘？为什么选大乘？为什么选禅宗？你就是想借由这个工具，把你现在有的不正确的观念做一种导正，把自己建立起来一种执着把它破掉，这么来讲才称为修行。所以修行不是在外面去找一个东西，修行不是要去造一个地方，修行就是要恢复自己的本性。所以古人讲但复本师性更无一法心。修行就是恢复自己的本性，复性恢复自己的本性，不是去造一个本性，这个观念要知道。所以要了解这些事情。那你不了解这些事情宗派之间就会很多的纷争，小乘、大乘、密乘、禅宗、净土宗，种种的宗派就会很多纷争。这些纷争就造成很多是非，很多烦恼，让学佛的人无所适从，不晓得从哪里去用功，不晓得从哪里去进步，不晓得从哪里去修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宗派是有这么一个观念在。所以宗派的存在就像全世界有不同的文化存在是一样，这些都是心所生出来一种差异，从心生出来一种差异回到心当中来。所以佛讲其哉其哉一切大地众生皆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 所以这也说明我们修行就是为了破我们的妄想，破我们的执着。那妄想啊，每一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有妄想，所以佛就讲啊，如果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你认为你对，他认为他对，如果这么想，那全世界啊当中就没有一个真理。这什么意思啊？每一个人只会想自己对啊。所以如果说啊人有妄想，可能大部分的人啊没有办法想象这些事情。那师父在这边讲，大家在这边听，每一个人坐在这边啊所听到的不同，但是师父在这边啊要跟大众讲的只有一个观念，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师父的想法。那在座有多少人，你就会有多少种想法。师父一个想法，那为什么大众坐在这里啊没有办法听到这么一个想法呢？只会啊有你自己的想法。这是由于啊每一个人的业果不同，业报不同，执着不同，由你的执着啊来看师父的说法，那这样造成很多差异。你接受你的执着，你不是接受师父的说法，你接受你自己的看法，接受你自己的定义，你并不是接受师父所要表达的一个观念。那既然如此，你了解的是你自己想要了解的部分，你自己可以了解的部分，你不是真正来了解师父要表达什么。所以你所想的，你所认为的不是真正我要表达的东西，那你不是一种妄想，不是一种执着，那是什么东西呢？是因为你有执着而产生出妄想。你执着什么东西，你就往那个地方去想，那你执着让你想的东西不会是事实。所以妄想跟执着是在一起，要知道。所以啊，我们自己啊修行先把这些认识清楚，修行要把法门就是方法跟究竟啊要分开，要啊把它认识清楚。一般人呢不知道方法跟究竟，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究竟啊就是说啊，像这个世间啊一切都是无常变化，没有人能够违背这个观念，没有人啊能够啊离开这个无常。这个无常不管你修小乘、修大乘、修禅宗、修净土宗、修律宗、修密宗，不管你修啊种种的宗派，这无常都是在，是这么一件事情啊。那你所有的法门通通不能违背这个无常，所以如果你的法门能够违背无常啊，那这个法门啊就是一种方便说，就不是究竟。所以佛法有一个根本的主轴，有一个根本的道理，无常啊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佛告诉我们啊，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心性，心清净了，国土就清净。心有什么念，你就会有什么感受。这个不关呢、啊，你修什么宗派，你修小乘，心有什么念，你还是会有什么感觉。你修大乘，你修禅宗，你心有什么念，你还是会有什么感觉。你修密宗，你心起什么念，你还是会有什么感觉。不管啊你信佛教也好，你不信佛教也好，你心起什么念，你自然会有什么感受。所以这种啊放之四海皆准，没有例外的观念，没有例外的一种想法，我们就称它为真理。真理啊是不会有例外，在佛法来讲是这么来看。一般人认为的真理啊，如果你认为的真理是没有办法放之四海皆准，只有区域性的可以啊运用，你认为你对，别人不认为你对，那这种观念啊不一定是真理，你要知道。所以无常这个观念啊，不管你信教也好，不信教也好，你信任何宗教，没有人能够违背。既然没有例外，没有人能够违背，我们称呢、啊、这个叫做真理。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我们自己要把这些事情啊慢慢的、啊、把它看清楚。你看清楚之后啊，才不会有那么多烦恼，才不会有那么多纷争，要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啊这个古人讲啊，业报啊差出事不同啊，劳身无地出烦恼啊，欲知自性弥陀佛啊，在招魂一念中。业报差出事不同，就每一个人的业果啊果报报应是不一样，
业果、业报、业报差殊是不同，差别的差啊，这种啊殊胜的殊，业报差殊是不同。就是说啊，每一个人的心啊都能够起念，在佛法来讲，全世界的每一件事情通通是很公平。为什么很公平呢？师父在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可以起念，在这一点很公平，每一个人的心通通能够起念，没有一个人的心不能起念，所以这一点很公平。那每一个人的心起的念都会有一种感应，都会啊产生出一种现象，不同的念产生出不同的现象，从这一个点来看也很公平。那念是由你起的，你起不同的念产生出不同的感应，产生出不同的果报，那你必须活在自己产生出来的果报当中，这一点也是很公平。所以啊，从佛法来看，每一件事情在这个世间上通通是很公平，因为啊，你自己这个心能够起念，你起不同的念产生出不同的果报，你必须啊活在自己产生出来的果报当中，这没有人能够例外，这也是没有例外的事情的。所以从佛法来看，每一件事情通通是很公平，没有例外。所以从这边呢、啊，我们自己要知道，那业报差殊是不同，每一个人的心通通能够起念，你起不同的念，当然有不同的果报啊。就以自己来讲好了，你起一个善念，你觉得很舒服；你起了一个笑的念头，你觉得很舒服；你起了一个哭的念头，你觉得很不舒服。那你哭的念头跟笑的念头，你不能说哭跟笑不公平啊！你不能说我感觉到哭，我不喜欢感觉到哭，我喜欢感觉到笑。你认为我经常喜欢哭，这个不公平。你经常喜欢哭，是因为你经常起哭的念头，你才经常哭啊。那这很公平啊，因为你起念头一定有效果啊，你敲门就有人应啊，这不是很公平吗？所以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全世界64亿人口，每一个人现在的样子通通是很公平，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公平的。要知道贫贱富贵穷夭寿通，没有哪一个人是不公平，你今天会如此啊，一定是很公平。所以啊，我们要了解，从这一边要去知道自己啊，要从心当中去转变。所以每一个人这个心所起的念不同，感应的果报不同，业报差殊是不同，不同的念产生出不同一种果报，你必须啊承担自己心所起的果报。劳生无力突烦恼是什么意思啊？在佛法来讲，要知道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境界，一个哭的念头你就是有一个哭的脸，就有一个哭的因缘，一个笑的念头就有一个笑的因缘，就有一个笑的脸。劳生无地出烦恼是什么意思啊？劳啊就是劳作的劳，劳动的劳，劳生，生啊就是生理的生啊，就是啊学生的生。劳生无地出烦恼，烦恼嘛就是一个笼子啦，就是一个啊这种啊关动物的这个笼子。劳生无地出烦恼，一个念头有一个境界。那就像我们在打坐，我们打坐的时候，由于心很平静了，这个平静的心啊它就会产生出光。但是你如果起了一个想法，你想要去看光，那这个光就不在了，因为你起一个念头要去看光，这个所起的念头本身不是很清净，所以这个念头不会产生出光。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心很清净嘛，清净的时候啊，清净的心自然有清净的相，这个清净的相就是这些光。但是由于你起一个念头要去看这个光，你所起的念头本身是一种染着，是一种攀缘，这个念头就感应不出光，所以光刹那之间就不见。所以劳生无地出烦恼是什么意思？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产生出第一个念头啊，感应出第一个念头的境界。那为什么人会起第二个念头呢？因为啊，你第二念头为什么会起？是因为第二个念头啊，看到第一个念头所起的境界，所产生出来的现象，而起第二个念头去攀缘第一个念头所起出来的一种因缘。
而产生出第二念。那第二念现前的时候，第二念一现前呢、哦，自然感应出第二念所相应的现象。那你为什么又起第三个念呢？第三个念起来是因为你攀缘第二个念所起来所感应出来的第二个念的境界，所以第三个念攀缘第二个念所感应出来的现象，所以产生出第三个念。那第三个念自然感应出第三个念所相应的现象。那第四个念、第五个念都是如此，从出生到现在到未来都是如此。人啊，因为着相而起念，这个啊是很大的不同。人因为着相而起念的，所以人是被现象所逼迫而起念。如果你的生命是这么过、是这么活，那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现象是心感应出来的，不同的心念会感应出不同的现象。但是人执着现象而被现象所压迫，产生出想法，所以大部分的人这个心啊不自在，心不自由是什么因素？因为你起念头这个能力你本来就有，但是你为什么会起念头？你起念头是因为被环境所压迫，被环境啊所引导，被外向所引导而起念，所以你起念不是主动能起，要知道。所以啊，这就是啊，劳身无地出烦恼。一个人啊，让自己心攀缘境界，因为攀缘境界啊，境界会变，所以你所攀缘的境界变化了，你又起一个念，又要攀缘，这样子不断的啊，去攀缘境界，会产生一种流转。所以我们讲啊，生命是一种流转，生命是一种轮回。所以这个《心地观经》上面讲啊，有情众生啊，轮回于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念头是心所起，心是所有念的源头。但是你起念头，会感应出一种现象，不同的念头感应出不同的现象。如果你只认识现象，只认识念头，那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很浮沉。它就是浮在生命的根源的表面。那念头不同，现象不同，念头不同，现象不同，你追求不同的现象，自然起不同的念，不同的念自然产生出不同的现象。所以啊，这样子就像一条河流，不断的一滴一滴的水啊往下流，这人生啊就会很起伏，就会很波荡。但是要知道，念是心所起，心啊是一切念的源头。如果啊你能够啊悟了道，你能够回到这个心啊本来的面目，能够恢复到心本来的清净，心要起念就起念，不起念就不起念，而不是被环境所压迫，不是被环境所引导，心本来就能够起念。所以佛法所讲的自在，佛法所讲的解脱，就是从自己的烦恼，从自己的执着当中把它放下，这个心达到自在，不被啊现象所拘，不被自己的业所拘绊。所以佛法所谓的自在啊，就是顺境也要自在，逆境也要自在，我起念要自在，身要自在，心要自在，真真实实要能够达到自在。所以啊，这是啊从这么一个方便呢去看它，我们要了解。所以你念头自在了，身体才能够自在，环境才能够自在。所以大众都知道啊，这以前六祖慧能，这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在唐朝他是很有名的，大众都知道。那他要往生之前，他就先跟他的弟子讲：“那师父啊，明天啊要离开了，师父明天要离开这个世间了。”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结果到了隔天啊，他洗了澡，那坐在禅堂当中啊，就问大家，大家有没有问题啊？那等到啊，这六祖慧能啊，把这些啊事情交代了，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在半夜当中啊，就坐脱力王了。禅宗的坐脱力王啊，就是打坐人就走了，也没有生病啊，也不是要经过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一个念头要离开就离开这个世间了。所以他的身体啊到现在已经1400年的时间了， 身体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化学处理，没有经过任何的保护啊，到现在都还在全身舍利。这个念头啊能够自在，生死才能够自在。所以你看很多禅宗祖师啊说要走就走。所以以前这个止泊真格大师啊，这止泊真格大师啊修行啊也是很好。这止泊真格大师啊是参一个公案，参一个张卓秀才的一个公案。所谓的公案啊就是啊禅宗的师父啊跟弟子当中一种对答。这个啊止泊真格大师是明朝人。这止泊大师啊他之前啊还没有开悟之前呢、啊、就参一个公案张卓秀才。这张卓秀才是唐朝人，这止泊大师啊是啊明朝人。这个张卓秀才啊他想学佛，结果他去参访啊禅悦大师啊。这禅悦大师啊就请他去参访十双庆珠禅师。所以张卓秀才啊就去参访十双庆珠禅师。这十双庆珠禅师就问他，请问这位秀才啊你贵姓？这个秀才讲啊我姓张。那这个十双庆珠禅师就问啊，那你的名字叫做什么？结果这个张卓秀才就讲啊，我的名字叫做卓，朴拙的拙，笨拙的这个拙。结果这个十双庆珠禅师就讲，那密巧尚不可得，拙从何来？就是说啊巧啊工巧名啊很乖巧的这个巧，密巧尚不可得，拙从何来？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这么一讲啊、哦、这个张卓秀才就开悟了，就马上悟到了。悟到了他就说了一个句子，他就讲啊，光明即照啊是片河沙，凡圣寒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啊，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妄想啊从真病啊，趋向真如亦是邪啊，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是等空花。他马上啊说了这么一个句子，因为他马上啊就开悟了。我们要知道啊，那为什么张卓秀才开悟了？为什么十双庆珠禅师这么讲？为什么十双庆珠讲啊，密巧尚不可得啊，拙从何来？师父在这边说法，诸位在这边听法。诸位能够听法的这个心，你不能说它有男众相，不能说它有女众相。诸位能够听法的这个心啊，不是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未来。诸位能听法这个心啊，没有任何的形象，但是能够起一切的作用。这个心你起了恶念，你就是恶人；这个心起善念，就是善人。这个心本身不是善，不是恶。所以从古至今啊，有的人讲我们人的性是本善，有的人讲性是本恶。但是在禅宗来讲，我们人的这个本性不是善也不是恶，但是人的本性能够起善念，能够起恶念，人的本性是超越善恶。因为你的本性，因为你这个本具的这个心起的念，感应出笨拙的一种业，所以你变笨拙。因为你的心起了一个聪明的念，所以啊你感应出聪明的业。所以聪明跟笨啊是心所起来的业，但是这个心本身不是聪明也不是笨拙。张卓秀才就是悟到这个道理，所以十双庆珠禅师为什么这么问他呢？就是跟他讲这个啊密巧尚不可得啊，拙从何来？那聪明都不可得啦，怎么会有笨呢？这个心有笨的形象吗？没有笨的形象。笨是心的作用，就像哭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啊不是哭也不是笑，但是这个心能够起哭的作用，能够起笑的作用。这个心本身是超越一切的作用，超越一切现象，但是这个心能够起一切现象，能够起一切作用。所以由于这个心起的作用不同，现象不同，而造成啊人的不同，造成长相不同，造成环境不同。你看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文化为什么不一样啊？不同的心念造成不同国家的文化，但是同样啊是心的作用。
不同的作用当然了，有不同的感觉，当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要知道这是我们心的一种本性。所以你先要了解自己这个心是怎么一回事情，先要了解自己这个心。这个心啊，不属于善，不属于恶，这个心啊，不是男众相，不是女众相。如果你认为这个心有男众相，那你就被男众的相绑住；如果你认为这个心呢有女众相，你就被女众相绑住；如果你认为这个心有对，那你就被对绑住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心有错，那你就被这个错绑住了。要知道，对错啊，善恶是非，所有的判断，所有的想法，都是这个心所生。是因为你习惯生这些念头，不是你习惯所生的念头是对，而是你习惯生它，你习惯生它，你就认为它是对，那习气啊就变成自然，习气有习力，习力不容易转，所以修行要转习气，要转习力啊，要花一番功夫。这也是为什么十双庆珠禅师讲啊，密巧尚不可得啊，着从何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那这个张卓秀才听到这么一句话就悟到了，光明即照片和沙，如果我们这个心啊收回来，光明即照片和沙，如果你这个心当中没有妄想，一个人的心没有妄想，没有执着，没有人我，没有是非，这个心啊可以啊照遍整个法界，能够光明照耀整个宇宙，这个心啊就是这个宇宙，这个心当中就会有无量的光明，就这个心啊就会有无量的智慧，这个心就是一个宇宙。所以光明即照遍河沙，过去是这个心所生，现在是这个心所生，未来是这个心所生，没有一个现象，没有一个因缘能够离开这个心，这个心啊周遍沙界。所以以前禅师悟道了，他讲啊，这个举手攀南斗啊，翻身以北辰啊，举头天外看啊，谁是个中的。那举手攀南斗，我这个手一伸啊就把南极星塞住了，翻身以北辰，我翻个身啊就靠到北极星去了，举头天外看啊，谁是啊这般人。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悟道的人啊，心量啊是无边的广大，这个心什么都能够生啊。你看全世界64亿人口，64亿人口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心通通能够起念，这是64亿人口当中的每一个人所起的念都是他习惯起的念。从这边来看，你就要知道我们这个心有多少的限制，你就要知道我们这个心啊怎么样被限制住了。所以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啊起念，用自己的念造成习气，用自己的习气来限制自己心起念的能力。所以禅宗祖师说讲这个不是一个形容词，如果你真的悟了道了，你这个心啊可以周遍沙界，你这个心啊可以啊含摄十方虚空。所以啊他才讲举手攀南斗啊，翻身以北辰啊，举头天外看啊，谁是这般的。这是心量一种广大，它不是啊一种形容词。你悟了道了，山河大地都是自己，山河大地啊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山河大地都是自己心所限，是这么一个事情啊。这是真真实实一个境界，这不是一个形容词。一般会认为啊哦，悟了道了，这个是一个形容词。所以以前啊一个法师他悟了道，他讲他的呼吸长通万里波，呼吸啊多长啊，呼吸啊比长江啊还要长，呼吸可以通到长江啊那么长，呼吸啊可以跟整个宇宙的空气相连接，这是一个真实。我们眼睛所看，耳朵所听，我们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你看要有这个心才能看，听要有这个心才能够起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心，你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你没有这个心起作用啊，纵使看到也等于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心起作用，纵使听到也等于是没有听到。所以这个心是一个根本，我们要知道这个心啊 它的作用啊，为什么你能够看到？因为你心能够产生出作用。为什么你能够听到？因为心产生出作用。这个心是很多妙用，只要你心当中不执着，那心当中啊，自然就有神通，自然就有妙用，自然就有种种的福报功德智慧清净。所以一切的啊，功德福报清净都是从心当中来，要知道一切法都是心所现，一切法都是心所生，没有办法超越这个范围。所以从这边我们要了解，所以十双庆都禅师才讲啊，这个啊，密巧尚不可得，着从何来？因为这么样子就开悟了。所以这十双庆都禅师啊，在唐朝是很有名。那唐朝有个宰相叫斐修，斐修是个开悟的宰相。那在斐修开悟之前啊，他去参访十双庆都禅师。那斐修他手上了、拿了、一个啊户。以前啊，这个臣子啊，就是当官的人，要跟皇帝报告，要写一个小抄。这个小抄啊，写在啊这个一个板子上面。这个板子啊，称为户。结果这个啊，十双庆都禅师看到啊，这个斐修拿了这个户来参访，这个十双庆都禅师就跟他讲：那如果啊，你今天啊，我问你，你能够回答得出来，那你这个户啊，你带来的东西你可以带回去；如果我问你啊，你回答不了，那你这个啊，手上所带这个东西啊，要啊留下来。结果这个十双庆都禅师就问他，这个板子，因为皇帝也有一个板子，以前皇帝啊是要祭天，所以在北京有一个天坛，这个天坛啊就是皇帝啊要对天昭告，对天昭告他也要拿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后面写的都是小抄，告诉他怎么念，记载在上面。这个板子啊也是啊，皇帝也是有，那当官的也是有，当官是拿着这个看着小抄跟皇帝报告，那皇帝啊是拿着这个板子啊对天啊一种报告。结果这个十双庆都禅师就问他，在啊你的手上叫做户，这个东西叫做户，在啊天子在皇帝的手上，这个叫做圭，那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拿到我手上，那你称这个叫做什么？这么一问啊，这么一拿过来，这个斐修啊他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因为在啊大臣的手上有一个固定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做户王，在皇帝的手上那个名字也是固定的，他叫做圭，那这些都有固定的名字，那同样一块板子，那在我手上叫做什么呢？他就答不出来，答不出来，十双庆都禅师就说，那我就把这个留下来了，就当成你带来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每一个人啊，对于一个事情都有继承的看法，都有继承的一种执着在，要把这个东西啊把它放下是很难。所以禅宗祖师讲嘛，云在青天是水在瓶，云是在青天上面，水是在瓶子里面，花本身就是花，水本身就是水。那这个花在你家就是你家的花，在别人家就是别人家的花，这同样一种花，在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名称，但是由于你执着这个名称，你就被这个名称绑住了。所以一个人啊，执着自己的看法，就被自己的看法所绑住了。所以老子讲啊，上善若水，最好的善啊跟水一样，我们这人的心啊就跟水一样，这个水啊放到杯子里面就是杯子的水，这个水啊放到瓶子就是瓶子里面的水，这个水放到溪里面就是溪里面的水，这个溪啊怎么弯水就怎么弯。这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一个人心当中的柔软，心当中很柔软啊，你要起什么念就起什么念，要不起什么念就不起什么念。要知道啊，所谓的众生，所谓的人，所谓的友情，就是因为能够起念。桌子不能起念，椅子不能起念，石头不能起念，有情众生才能够起念。所以所谓的自在
所谓的解脱，就是你能够起你要起的念，感应出你要感应的境界，你能够不起你不想起的念，要起念就起念，不想起就不想起，这个心才能够真真实实达到自在。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要起念的时候起不了，不想起念的时候啊偏偏来，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世间话讲啊，求生不能得啊，求死不能得，在佛法来讲啊，确实是如此啊。你看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起了一个生气的念头，叫生气的念头放下，要放下它，叫生气的念头死掉，它死不掉，叫不生气的念头生出来，它生不出来。你看你不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吗？因为念头很矛盾，所以身体就会有病，因为念头很复杂，人的啊进退就很复杂。因为念头做不了主，你的人际关系做不了主，环境做不了主，生活做不了主，生死做不了主。一个人啊，如果念头能够做主，身体就能够做主，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这是禅宗祖师这么一个境界啊。所以禅宗祖师说要离开就离开了，要留下来就留下来，他这一个念头走人就死掉了，一个念头不在人就死掉了，他能够做主他自己的生命，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啊，这也是十双庆珠禅师啊他自己一个公案。那结果啊，这个张卓秀才悟道，他讲啊，光明急躁啊是片河沙，凡圣寒灵共我家。所以啊，凡夫也是这个心所生，圣人也是这个心所生，善念也是这个心所生，恶念也是这个心所生，没有一个念不是心所生。石头不会生念，桌子不会生念，别人不能帮你起念，只有你自己才可以起自己的念。所以凡圣寒灵共我家，意思说就是说啊，这个心啊好像船，好像这个水，水能载舟啊，水能覆舟。这个心起恶念你就是坏人，这个心起善念你就是好人啊。这个心本身是超越善恶，所以有的人没有办法想象这个心为什么不是啊二元境界，这个心为什么是一元境界啊。真正究竟的心是一元境界，但是一般人生善他就执着善，那善就不是恶啊，所以善恶变成两个东西，变成两边啊，所以变成恶缘啊。如果你知道善是心所生，恶是心所生，从善恶当中超越到啊这个啊非善非恶的这个心，但是也要知道啊，哦，这个心能够起善念，善有善的果报，恶有恶的果报啊，果报啊因为念头不同而有所不同，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啊，这个张卓秀才他讲啊，光明即照片河沙，凡圣寒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如果你能够达到一念不生啊，那修行啊就很实在了，修行就很扎实。一个念头都不生，佛也找不到，魔也找不到。这个啊，我们念头啊有相应的法界，身体有相应的法界，所以这念头一收拢，什么人都找不到。因为这个心啊变成整个虚空，这个心啊没有一个相产生了，所以你起了一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就有相，你不起念头你就没有相了。所以念头一收回来，你能够达到这个境界，那什么人都找不到你。那你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境界，那生死就可以了了。生死这是念头做不了主，一般人不晓得是什么。生死这是念头生念头灭，生灭生灭，心不断的起念头，念头不断产生出境界，心不断的追求境界，所以生死生死就是不断的起念，念生念死，念感应出境界，境界生灭，念头生死，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所谓的了生死啊，就是指这个心起念，念而无念，是无我而起念，从真空这个心起念，从没有形象这个心起念，从本性清净当中起念，本性清净无我，依无我而起念， 念起来马上消归于无形，马上消归于自性。所以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头，念念归自心。做到这么一个样子，好，你只要做到无我和起念，那生死就了了，就没有轮回，就没有生死了。你只要起念了，有我是我起念了，乃至有烦恼起念，有执着起念，你只要有烦恼起念，有执着起念，好，那就有生死，有执着就有生死，有执着就有轮回。所以光明急躁啊，是片河沙，凡圣寒鼎是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你只要有执着了，六根就动了，那这个心光明智慧就不在了。一旦有执着，执着就会障蔽出智慧，执着让一个人扭曲事实，执着让一个人没办法接受事实，人只接受自己的执着。所以师父也经常问啊，不管你信佛教也好，信天主教也好，信基督教也好，信其他宗教也好，大部分信教的人啊，纵使你有信教，但是啊，我们信自己的程度可能比信教还要深。大部分的人都是信自己，等到有问题 有事情发生了，信自己比较深，信教比较少。所以这就要知道啊，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有多么执着，超越你自己的信仰。所以六根才动被云遮，因为执着会扭曲事实，执着啊会扭曲啊实相，执着会让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所以事实是不需要解释，事实就是事实。所以禅宗才讲，云在青天水在天，水就是水，花就是花，你怎么解释水，水还是水。你的解释，人的解释是不能改变事实，人的解释啊是人的习惯，你的解释是你的，你的解释既然是你的，那你的东西不是事实。是这样来看啊，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妄想从真病。妄想本身也是妄啦，妄想本身不是真，妄想如果是真，那你没有办法断。妄想因为是假的，所以你才可以断。这一点啊，大众要知道啊。所以师父也经常讲，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是困难，如果困难是真的，没有人能够解决困难。困难啊，是啊不同因缘产生的，不同因缘就有不同的困难，就有不同的困境，要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断除妄想从真病，妄想是假的，你不必去断它。所以有的人跟我讲啊，那师父我起生气的念头，那怎么让自己不生气？所以这个道理像什么啊？那你怎么让自己不生气？你只要起一个不生气的念头，你就不生气啦。不是去讨论啦，怎么让自己不生气。所以当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那你有妄想在了，你只要在自己的方法当中继续去用功，那不要理这个妄想，妄想自然会离开，是这么样子去用功。所以断除妄想从真病啊，趋向真如意识邪，本性本来就在，人的本性本来就在，修行不是去造一个清净的本性，是让自己的妄想放下，本性就会现前，让你自己强烈的习惯跟执着放下，那实相就会现前了，光明就会现前。所以断除妄想从真病啊，趋向真如意识邪，随顺世缘无挂碍啊，涅槃生死等空花。那张卓秀才就悟到这个东西了。那这个止国大师啊，他在寺庙当中，他对于这个公案很有兴趣，他就讲啊，这个光明急照片和尚，凡圣寒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这四句话他知道，但是啊，下面两句话他不懂，断除妄想从真病啊，趋向真如意识邪。他说啊，他对这两句啊不懂，他就问别人了、啊，他就问其他的法师说，断除妄想方无病才对啊，把妄想断掉了才没有病啊， 为什么这个张卓秀才讲啊，断除妄想啊，重生病。你把妄想啊，你想要断妄想的这个念头是错的，所以断除妄想重生病。妄想是假的，你怎么样啊要去对治这个假的，你不理他，假的自然会消失嘛。所以见怪不怪啊，奇怪自败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断除妄想重生病，他对这里不清楚，他就讲跟其他的法师讲，应该是断除妄想方无病啊，断除妄想才没有病啊。那趋向真如啊才不是邪啊，为什么趋向真如才是邪啊？那这个紫薄真格大师啊就这么啊去问另外一个法师，那另外一个法师啊就笑两声给他听就离开了。他心当中越觉得奇怪，就一直在参究，一直想要了解为什么断除妄想重生病呢？趋向真如意识邪。像禅宗啊他怎么修行啊？禅宗啊就是让你这个心啊把所有的妄想统统断掉。像紫薄真格大师啊他就在参，这个心当中时刻都在啊参究，想要了解断除妄想重生病趋向真如意识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时刻都在揣摩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想要知道这个真正的答案是什么，时刻心当中都想要知道这个答案。由于时刻心当中都想要知道这个答案，所以就没有其他的妄想，其他的念头啊，把所有的念头通通收到啊他想知道答案的这个念，等到啊他想要知道答案这个念破掉了，就悟到了，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禅宗啊就是用这个方法把执着破掉。所以为什么禅宗的公案啊通通啊是没有理由没有理路可循，就是要把你所有的习惯的理路执着的理路通通把它破掉了，让你不要执着。所以以前人啊问赵州老人什么是佛法的大义啊，什么是祖师西来义，什么意思啊，达摩祖师从这个西天啊到中国来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佛法的大义啊。有人问赵州禅师啊什么是佛法的大义，赵州禅师就讲啊，我在啊青州，我在青州，青州是个地方，我在青州啊做了一件啊衣服重七斤，那这个答案跟这个啊问题有关系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法师啊丈二金刚摸不到脑袋，我问你什么是佛法的大义，那你怎么告诉我我在青州啊做了一件衣服重七斤呢、啊、这个答案啊跟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关系啊。为什么没有关系啊？你说有关系，你要知道问题跟答案有关系，那你就悟得到了。因为你执着你想要的答案，所以啊祖师用这种啊方法来教育你，把自己的执着啊通通把它破掉。所以禅宗祖师的问答、啊、有这么一个味道在，就是要把所有的执着啊通通破掉，把你原来的习惯通通破掉，是这么一个事情啊。所以这个紫薄真格大师啊他不知道啊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就在参究，时刻念之在之。所以你很专心念之在之啊，只有这一个念，没有第二个念，没有第三个念，等到你把这个念破掉了，把你最大的执着破掉了。所以由于啊这个紫薄真格大师啊他在参这个话头，在参这个念头啊，断除妄想重生病，到底为什么会这么讲，到底为什么这么讲，到底为什么这么讲，他心当中时刻都在问到底为什么这么讲，没有想其他的事情，没有想过去，没有想现在，没有想未来。等到有一天呢、啊、自己啊就悟到了，自己啊悟了道之后啊，他才知道、哦、原来答案是如此、啊、这紫薄真格大师啊他参这个两句话参到啊这个脸啊头通肿起来。为什么参到头跟脸都肿起来？因为很专心啊。那我们一般人用功啊、哦、打坐腿痛一下下、哦、这腿好痛啊，好像快要断掉，我腿等一下下坐是不是快要不能走了，就很担心啊。那拜佛啊腿痛一下腿酸一下，我这是不是要去看医生了？那这个观念啊就跟修行啊相去是很远， 修行就是要有道心，什么事情啊通通要以道为主，要啊有求道的心，你没有求道的心，道不会现前。道是由于你想求，道是因为你想要嘛。所以这个直播正格大师啊，当他悟到这一刹那，就这么一秒钟，他脸跟头的肿马上消掉，马上消掉了，马上恢复正常。所以要知道参禅这个法门啊，是啊有它特别的地方，也有它特殊的地方。就是智伯真格大师啊，他到晚年哦，因为受到陷害，被关在牢里面，被关在牢里面啊，结果他看一看呢，哈，这明朝末年是很乱，天下是很乱。结果这个智伯大师啊，他就被关到牢里面去了。他看一看了，这个世间啊，现在已经不能再住了。他想要到别的地方去弘法了，想要到别的空间、时间去弘法，他就决定要走，决定要走啦，他就先去告降，就是先跟大家讲他要走了，就坐在啊自己的这个监牢里面啊，腿盘起来就走了，说要走马上就走。结果这个智伯大师啊，因为他有徒弟。他有徒弟啊是大官，这个大官听到师父往生了，就到牢里面来探望他。这个把牢门打开啊，这个大臣啊走进去，就摸着这个智伯大师的背，就摸着他的背啊，背后就跟他讲啊，可大师啊你好走，就劝他好走啊，就是一种安慰嘛，可大师你好走，你在这边很冤枉啊，受到冤狱了，就摸他的背，可大师你好走。摸了两下，因为这智伯真格大师已经走了嘛，结果这个大臣啊，他这个弟子摸他两个背啊，摸了两下之后，这智伯真格大师啊，眼睛又张开了，对他笑了一下，笑了一下之后啊，然后再走。这是历史一个事实，所以啊，你修行啊，到了这个境界了，要起念就起念，不起念就不起念，念头自在，身体自在，生死就能够自在，是这么一个事情呢、啊。禅宗祖师的生死自在，说要住世就住世，说要走要就走，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啊？念头能够做主，心能够做主，心要起什么念就可以起什么念，心不起什么念就不起什么念，念头做主，身体做主，生死做主，是这么一个事情，这就是修行的一个总纲。念头不能做主，生死就不能做主。你要生的念头生不出来，那就很辛苦了。这人生最苦的事情就是你要的念头生不出来，你不要的念头啊，天天都有。就像我们周围啊，你喜欢看的人不在，不喜欢看的人偏偏在。为什么有这个事情呢？因为啊，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现出自己想要的境界。这个不是一个主观，也不是一个客观，在佛法来讲啊，这是人当中啊一种限制，由于心当中没有办法自在，才有这些毛病。要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修行就是从心当中去用功，从心当中去修行。那不同的念头就有不同的果报，那念头清净了，那才可以感应出啊清净的世界啊。所以我们才讲啊，心净国土净，心清净了，国土才清净啊；心不清净啊，那国土才不清净啊。所以修行不是往外面去找，是啊，往内心去找，把自己的执着妄想破掉了，那叫做修行。不是你诵经叫做修行，不是你持咒叫做修行，不是你静坐叫做修行，静坐、持咒、拜佛、打坐、忏悔、发愿、观想，这些都是一个工具，为了让我们把已经建立出来在心当中的执着点点滴滴放下的一个工具。等到用这些方法，为什么要静坐啊？因为心不能定嘛。为什么啊要静坐？因为心定不下来，心当中很乱，所以你要练习静坐啊，乃至要持咒啊，乃至要观想，乃至要念佛。那为什么心定不下来啊？因为心有很多念头。那为什么心有很多念头啊？ 因为念头出来你不知道，因为念头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那念头谁帮你起？你自己起自己的念，但是你却不知道念头什么时候起，那就是无明啊，那就是不清楚啊。所以由于我们有习气有执着，所以静坐下来的时候习气执着就现前了，所以妄念很多，烦恼很多，执着很多。所以由于我们心不能定，所以需要静坐啊。所以静坐是为了定心，持咒也是为了定心啊，观想也是为了定心啊。所以所有修行法门都是因为我们有毛病，我们有问题，才要用这些方法。所以从这边去看呢、啊，就要知道每一个法门，所有法门的效果啊，所有法门的作用，都是为了让我们定心、静心、明心、悟心，这是一个根本。所以不管是禅净律密教、大乘、小乘、密乘，通通是一个工具，通通是一个方法。不是哪一个宗派比较殊胜，哪一个宗派比较快，哪一个宗派比较好。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小乘也好，如果你的心不清净，一切的世界都是心所现，一切的因缘都是心所现，不清净的心现不出清净的净土。不管你是不是学净土，不是你学净土净土就会现前，不是这么讲。不是你求佛你的净土就会现前，不是如此。这要端看你的心能不能现出清净，简单来讲这是一个常识。你心当中不能起笑的念头，你会笑吗？你求别人给你笑吗？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些观念这些之见啊，要知道这是很根本的一个常识，这是不能离开佛法一个根本的道理。你有什么念头就会有什么感觉，那问题是你能不能起这个念头。你不能起你想要的念头，你修禅也没有用，修静也没有用，修小乘也没有用，修大乘也没有用，修密乘也没有用。这是一个根本，这是一个重点。问题不在于你没有修净土而不能到达净土，问题不在于你没有修禅而不能清净这个心，问题在于你心当中有很多烦恼，很多执着，你放不下，而净土不能现，而不能悟道，而不能成道正果，不能解脱，这才是根本的重点。要从这边去看一个问题，不从这边去看问题啊，那就很多啊，人我是非、宗派的执着是非就很多。你从当中啊，无从着手，不晓得修行从哪里去修。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成道，没有办法证果，不是因为你没有学净土，不是因为你没有学禅宗，是因为你心当中有烦恼有执着，心不能自在。因为心不能自在，所以选一个方法来破掉执着，破掉妄想，让心能够自在。不能把因果颠倒了，你在宗派当中去起是非起人我，就是一种颠倒，就是啊导果为因，它不是根本的问题。所以一般人认为学净土的人啊，念佛求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么讲有它的道理，但是根本重点不在于这里，根本重点在于你这个心能不能够现出净土。你这个心如果能够现出净土的因缘，能够现出净土的世界，那你可以到净土。你这个心如果能够破执，能够现出没有妄想破执的心，那你这个心就是清净，就是悟道。是这么样子来看一个观念，一个事情，看一个修行。如果你不这么去看，那会有很多是非在，是非讲是讲不完。有的人讲修净土是啥，要知道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心啊，就像土一样，像大地一样，心可以起种种的念，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念，这个念头不同，果报就不同。所以啊，所有的果报都在心当中生出来，所以这个心等于是土一样。那你要把这个心当中的念净化了，净心当中的念，而让这个心当中的清净现前，现出清净的果报，这样子而去修行用功，叫做真正的让净土现前。因为所有的法界，不管是净土也好，秽土也好，哪一种法界也好，天堂地狱也好，都是这个心所现。你心有什么业，就会现出什么境界。
那你要现出什么境界，你必须要有能力现出那个境界，不是你想要现出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就会现前，而是你要有能力现出那个境界，这是一个重点啊，我们自己要清楚。一般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只想去求。所以净土的意思是一种啊动词，净啊就是净化这个心，让心当中没有烦恼，没有执着，没有人我，没有是非，心当中的执着放下了，那就能够产生出清净的作用。清净的作用就是解脱，就是涅槃，就是成道，就是正果，就是净土。从这边啊去看，那才会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土啊能够承载万物，能够承载所有的生命，这个土啊能够产生所有的植物，所有的作物，所有的房子都建立在这个土上面。就像所有的果报，所有的念通通从心所生，唯心所现。所以这个土就是心的意思啊，那心清净的土就清净啊。你没有这个心是不能现出一切境界的。所以我们自己修行要先把这些观念真实要落实下来。所以修行不是有办法从外面去找。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师啊，他悟了道啊，他就讲啊，近日寻春啊是不见春，每一天啊都在找春天，每一天都在找开悟，每一天都在找净土，每一天啊都在找这个心。近日啊就是每一天啊，近就近的近啊，近日寻春啊是不见春，每一天啊都在看，都在找一个春天，都在找开悟，都在找这个心，都在找净土，都在找一个清净。近日寻春啊是不见春，你往外面求啦，那当然是啊求不到啊。所以以前有一个禅师啊，那人家啊帮他画一个画像，帮他画一个画像啊，就送给他。那这个禅师啊就在这个画像上面提几个字，他提什么字啊，他就讲啊，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像，描者绘者啊如盲人摸象，不如啊反手自摸的模样，就这么讲。那什么意思啊，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像，你啊这个人来画我的画像，这个啊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像。就像以前在佛那个时代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瞎子摸象，一群瞎子想要知道啊象长得什么样子，有的瞎子啊摸到象腿就讲啊象啊好像一个凳子，有的人摸到啊象的尾巴就讲啊象好像啊是一个扫把，有的人摸到象的鼻子就讲啊象好像一个水管。所以盲人摸象，你怎么摸出来通通不会是真正的象。所有的盲人把象通通摸完了，把他们所有的答案集合起来，还不是一只象，还不会等于一只象的，要知道。所以啊这个禅师啊，禅师所讲的道理都是借着事情来显现出心，借事来显心，借事来显理。所以这个弟子啊送他的画像，这个弟子帮他画了一个像，那送给他，他就讲描也描不成，画也画不像，描者绘者啊如盲人摸象，不如啊反手自摸的模样。你要知道师父长得什么样子啊，你看形容没有用啊，师父自己用手摸我的脸，我就知道我长得什么模样啊。所以就是说啊，一切要从心当中去找，心是个根本，你不能往外面去求，你只能往内心当中去找。放下执着，放下执着就自在了。要自在不是去求自在，不是去学自在，是让自在啊不能自在的因素放下。不能自在的因素啊就是由于心动荡太多了嘛。所以圆觉经上面讲啊，动目能摇湛水，这个眼睛一直晃动啊，看东西都不定了，一直晃动的眼睛看水，水就变成模糊了。一个人心不定啊，看事情就不清楚了，就变成模糊了。所以动目能摇湛水，所以这个啊禅师他悟到那种近日寻春啊是不见春，盲鞋踏破领头云了。以前出家众啊穿的就是草鞋嘛，那盲鞋踏破领头云，就到处去找，往外面去找，去修行啊，去修禅、修静、修律、修大乘、修小乘，想要成道正果。
哦，原来成道正果在于这个心，心当中烦恼执着放下了，那果就在里面了，清净就在里面了，净土就在里面了。所以盲鞋踏破领头云了，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啊已十分。归来偶把梅花嗅，那你回过头来啦，来看看自己啊，回光返照，那这个心就在了，回光返照。所以啊，盲鞋踏破领头云了，归来偶把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你不要往外面找，往自己心当中的破子，那这个心就在这里了，是这么样来看啊，这么样来修行。所以我们自己啊用功，先把这些道理啊认识清楚，那就不会有什么纠纷，不管你修哪一个宗派啊，才不会有什么纠纷。所以修行最高啊，就是要达到解脱，达到自在，要啊成道，要正果，乃至于未来啊成佛。那佛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释迦牟尼佛，我们只能成就自己的佛。怎么样成就自己的佛？每一个人心当中能够起念，不同的念就有不同的果报。你把你的念转成清净了，清净的念就能够相应到净土。那你把你的念转成清净的念，你就把你未来的果报转成清净的果报，这样子就感应出净土。所以每一个人啊都是自己净土的教化主，每一个人这个心啊，禅宗讲心就是佛，心就是佛啊，佛就是这个心，没有别的东西了。心净国土净，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没有别的事情。所以要从心当中啊去落实，那才是修行。不能从心当中去落实啊，那没有办法去修行。所以以前啊，分州无业禅师去参访马祖道一禅师。这分州无业禅师啊，他平常通通讲涅槃经，他讲涅槃经讲很久。结果他去参访马祖道一禅师，这马祖道一禅师看到他哦，知道这个人啊，哦，将来啊可以弘法，就啊跟他讲，你来做什么啊？就问他你来做什么？这分州无业禅师就讲啊，那这个三乘十二部经典啊，我大约都知道，我有看过，但是对于禅宗所讲的即心即佛啊，我不太清楚。禅宗讲心就是佛，佛就是心啊，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外无境，境外无心，心境是一如，什么心就有什么境界，什么境界代表有什么心。你的心是什么？看看周围的因缘就知道你的心现在是什么心。境界告诉你，你现在心起什么作用？你心起什么作用，境界就会随着你心所起的作用而现前。所以心跟境是一如，不是心去攀缘境界，而是心境是一如。心代表体，境代表用；心代表体，境代表现象；心代表本体，境界啊代表现象；现象不离本体，现象依本体而现出现象，本体依于现象而呈现出本体的作用，两者是一组的境界。所以心物是一组，心物是不能分开，心境是一组，心跟境是不能分开，空有不能分开，空啊依于有显现出空的作用，有依于空而呈现出有的现象，这两者是一起的，我们要知道。所以在禅宗来讲，空有是一如，在佛法来讲也是如此，空有是一起的。这样慢慢慢慢啊，自己要去体会，慢慢要去实践。所以这个分州无业禅师就讲啊，对于禅宗所讲的心就是佛这个东西不清楚，想要来请教。结果啊，这个啊马祖道一就讲啊，那你啊，你现在不明白的这个心就是佛了。为什么？你现在不明白的这个心是由于你起不明白的念，那你这个心起了一个不明白的念，这个能起不明白的这个念的心就是佛了，不用再找了。结果这个分州无业禅师啊还是不懂，那不懂之后啊，他就想继续问，
他讲啊，那如何是祖师西达意啊？什么意思啊？这个禅宗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根本的要义在哪里？结果这马祖道义就讲，你现在啊心很乱很乱，那你现在不要问，你改天再来。结果这分州无业禅师啊就离开了，转头就要离开。要离开这一刹那，马祖道义就叫他的名字，就讲无业禅师。这么一叫啊，这分州无业禅师把头回过来，一回头啊，马祖道义就问他是什么，就马上问他是什么。这一问啊，这分州无业禅师就悟到了，悟到了就马上礼拜，马上顶礼了。结果这后来分州无业禅师啊，他自己有了寺庙之后，他只告诉他的弟子一件事情，莫妄想，不要妄想，不要妄想就会成道，不要妄想就有实相，不要妄想啊心就清净。他就这么教他的弟子莫妄想。所以我们对于宗派的分别也是妄想，对于禅境的分别也是妄想。禅是心不同的作用，境也是心不同的作用，禅境都是心不同的作用。如果你分别禅跟境，分别小乘大乘密乘，就等于你认为哭是啊一个念，笑是一个念，那你认为啊念头不平等，笑跟哭不平等，好看不跟不好看是不平等，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都是心的作用，心的本性啊才是一个重点。是这么样去看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自己啊修行要从根本当中去修，根本啊就是这个心。如果你妄起分别了，那就没有办法认识到一个实相，没有办法认识到一个真理。所以修行要从这边呢慢慢去认识，那才是一个重点啊。所以不必啊去分别妄想，妄想没什么好分别，妄想本身就是妄想啊。你只要回光返照啊，那这个心就在了，这个心就很清楚，就是很明白。从这么样子啊去看，所以你要让自己不妄想，那静坐可以啊有帮助，诵经啊有帮助，参禅啊有帮助，持咒有帮助啊，那观想有帮助。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是为了让我们破执，破了执着，那光明才会现前。所以从这边啊，我们自己要去了解，要去认识。那修行啊，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从自己心当中去找，这是最清楚、最明白的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啊，一般人啊妄分别这些事情，事实上啊没有必要。修行但从根本当中去做，老老实实去做，做一分啊就得一分，做两分啊就得两分，那这是很实在的道理啊。所以啊，今天呢、啊、很难得这个因缘啊，跟大众啊在这个地方、啊、一起探讨、啊、这些佛法宗派当中一个根本的观念。那也希望大众啊，从自己心当中去修行，从心当中啊去用功，那是最实在啊、最清楚、最明白。就像这个禅师悟道一样，近日寻春啊不见春，芒鞋踏破领头云啊，归来头发梅花秀，春在枝头已十分。所以最后啊，师父祝愿诸位身体健康，事业成就。学业成就，道业成就，家庭和谐，发菩提心，永不退转。